张学良回到西安公馆，气炸连肝肺，越想越恨蒋介石，这个人怎么这么顽固，怎么这么专横，别人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，真是一意孤行，一肚子气。见着好朋友杨虎城，把这经过全都倾诉出来。杨虎城也是跟张学良一点都不外，没说嘛，坦诚相见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杨虎城压低了声音：“傅司令，您别生气，这种事儿不奇怪，对付他就得有特殊的手段。”好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能动软的我们动软的，不能动软的我们就动硬的，给他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。这您不明白吗？把他逼着他抗日。到了那会儿，你看他答应不答应？哟，这句话张学良深感意外，半天没说话。杨虎城一句话出口，也觉得后悔了，后悔了。虽然是朋友之间坦诚相见，分什么话呀？这话要叫蒋介石知道的，还了得吗？以小犯上，全家人都活不了啊！杨虎城心说：“我怎么能冒出这么句话来？”也冒了汗了，冒了汗了。张学良看出来了：“虎城兄，怎么了？你害怕了？”副司令，我说这话是不是有点过分？
不，
不过分。虎城兄，你放心，学良是交朋友的人，我得够良品儿。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我能出卖我最好的朋友吗？你慢说，说了这几句话，你说的再严厉，出你的嘴入我的耳，我也不会说出去的。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啊，你相信我这个人吧。杨虎城这心才放下。副司令，既然这样，我还得奉劝你几句，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啊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我不先发，必为所害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杨虎城走了，张学良那心子都开了锅了，在屋来回直溜，坐卧不宁，满嘴大炮。张学良就考虑这个事儿，杨虎城说的对不对？其实我心里头朦朦胧胧也有这种想法。那么看当前的局势，只有把蒋介石扣起来，实行兵谏，给他施加压力，逼着他抗日，这才行。但是有一线之路，不能这么干。蒋介石是我盟兄啊，那是一国的领袖啊。哎呀，但能说服了，也不这么干呐。张学良这心里反来覆去这么想，仍然没下最后的决心。咱这么说，自从他从洛阳回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这整个局势是直转急下。那日本人得寸进尺啊，出动大兵团进犯绥远察哈尔，然后要侵吞华北呀，这警报就传来了。但是有个好消息十分振奋人心，什么好消息？傅作义将军奋起抵抗。傅作义呀，率领所部跟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激战。 结果捷报频传，傅作义所部消灭了日本精锐部队1000多人，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，还打死日本一个旅团长。因为这个地点在百灵庙，消灭的日本进犯的之敌，所以叫百灵庙大捷。中国为此都出了号外的。消息传到西北，传到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耳朵里头，是奔走相告啊！人们找杨虎城，找张学良，傅司令，傅作义将军是个人，傅作义将军能干的我们就能干，您比他得强得多。傅司令别犹豫了，下令吧，利用这大好的时机打回东北去，消灭日本鬼子，这是我们的请战书。傅司令您答应了，要求委座无论如何批准。就这几天的光景，光这请战书啊，摞了几大摞呀。高级军官也请示张学良，低级军官也找张学良，见不着的就写信恳请张学良叫蒋介石下令抗日。有的人甚至说出这话，就是我们暂时打不回东北去，也得到百灵庙绥远察合尔支援傅作义将军，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，我们忍无可忍了。群情激愤啊，张学良身受鼓舞，热血沸腾，你看这机会有多好。哎呀，与此同时又传了一个消息，什么消息？蒋介石对待傅作义一点都不支持，好像傅作义啊是外国人，你打不打日本，打不打胜仗跟我没关系，也不鼓励也不表彰，一枪一弹也不发放，就采取坐观成败的态度。与此同时，蒋介石在全国镇压爱国的人士啊，上海以沈君儒为首的七君子就是要求抗日，犯了罪了，让蒋介石一声令下，七君子被捕，一时舆论大哗呀，人们纷纷向南京政府提出指责，抗日有什么罪，何罪之有，要求爱国为什么犯罪，给解释清楚。游行的示威的上海就开了锅了，纷纷要求释放七君子，释放爱国人士，呼声甚高。张学良得着这些消息之后呢，心如刀绞一般，忍痛含悲，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，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。这封信呢太长，咱们就简单的介绍介绍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委员长军舰，委员长是指蒋介石说的，一别粤语甚是想念了，现在日本大举进犯察合尔绥远，以傅作义将军为首，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，消息传来，我们受到鼓舞，人心振奋，连日来东北军西北军纷纷请愿，要求开赴抗日第一线，望委座恩准，如果委座愿意我们抗日的话，学良身先士卒，愿到第一线是指挥战斗，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望委员长早日下令，千千万万。张学良叩首，11月16日写完给发出去了。哎，还真不错，蒋介石给回了个电报，这电报就6个字的电报，时机尚未成熟， 什么叫时机尚未成熟？什么叫成熟？哎呀，张学良一看蒋介石，蒋介石，你是非逼着我走向极端了？嗯，这么办，我亲自到洛阳，我再去一次。你不是烦我吗？我还非去不可。你不是不爱听我说话，我非说尽了不可。我再下最后一次决心，我再尽一次最大的努力。如果真是这次再失败了，就休怪我张学良了。我是做到了仁至义尽。张学良啊，下定了决心之后，亲自驾驶着一架轻型飞机，也没带随从人员，也没有飞行员，就他自己驾驶着飞往洛阳。那张学良不简单，飞机也会开，那是全能啊。简短结束，张学良到了洛阳，那飞机都快日就到了。到了之后来见蒋介石，仍然在洛阳别墅。他心里头一边走一边想，我见了蒋介石，我压住火，我别像以往那几次一肚子话说不出来，让他帮帮给我顶回去了。这回我沉住气，一个钟头说不通，咱俩钟头，俩钟头说不通，咱们彻夜长谈，哪怕我给你跪下去，我也要求你答应抗日啊！我得把我这一肚子话说尽了。他是这么想的。等张学良一开蒋介石的房门，没等他说话，蒋介石那脸就沉下来，一看是张学良，他那脸绷得跟铁块一样。韩青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是军人，你是指挥官，应当在前线剿共，你到我这里来干什么？张学良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你拿我当小孩子了？你这什么态度？这是难道说我汇报军情我也不行来吗？难道我没资格见你吗？你这一见面劈头盖顶的，你是干什么？起码的礼貌都没有，这我这撞到脑门子。张学良心说，我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，你是吃的狗呢？你是哟呀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我在路上我怎么想来的？他把我往前压了压，气平了一平。报告委员长，学良有件事情要向委座请示。讲吧，什么事情？委员长，您见着我那封信了吗？看过了，看过了。您别激动，您别这样好不好？允许我把话说完。现在东北军、西北军将士摩拳擦掌了，他们纷纷写出请愿书。那个请愿书我那办公桌上都搁不下了，有的人刻破中指，发了誓了，只要委座一声令下，他们开赴前线，宁愿抛头颅洒热血，把日本鬼子赶出去。魏院长，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您非得剿共，放着日本人不打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现在傅作义将军孤军奋战，他多么希望有援兵啊！如果委员长觉得不方便，我的东北军要开赴绥远支援傅作义。
别说了，不要讲了。蒋介石嗷嗷直叫，一转身到大写字台那唰把抽屉拉开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张学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往桌上一瞅，一份电报过来拿过来了。你仔细看看，这是陈诚来的电报。你们就关心抗日，难道我不关心吗？我也在关心。绥远察哈尔发生了战事，我日夜不安。我派陈诚做特派员，已经到了第一线。陈诚不仅见着了傅作义， 而且见着了日本人，跟日本人推心置腹的探讨了许多问题。你看陈诚怎么写的？日本官方表示无意扩大战争，绥远战争只是局部战争而已，人家无意进兵。如果我们派去了援兵，计划了矛盾，要这么打起来怎么得了？怎么得了？本来不大的事情为什么非要闹大呢？汉卿啊，你是军人，以服从为天职，这些事情你不要管。就即使抗日的话，有中央军，有傅作义，有陈诚，用得着你吗？你的任务就是剿共，你跟杨虎城马上出兵，把共产党红军全权消灭，明白？
伟座，我不明白。我上次我讲过一回，有主有次啊。我认为当前最大的敌人是日本，而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。这你为什么非得中国人打中国人？我这几十万大军无有用武之地，非叫我打内战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不理解。
蒋介石一听那个脸就沉下来了。哼，张学良，好的，好的，怪不你们剿匪不利，你这个指挥官就存在着问题。你这个思想就有问题。你都不愿意打，你手下的将士愿意打吗？张学良啊，以往我对你既有很高很高的希望，你太令我失望了你。别的话不要讲，我自由主张，用不着你干预，也用不着你介意，你从哪里来的你就回到哪里去了。
不，
张学良一听不行，你烦我，你不想叫我说，我非说不可。今天破耙子吊上了，我呀非得把我一肚子话说尽了我才能离开。
想到这儿，张学良一想，变换个话题吧。委员长，学良还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蒋介石背了个手，
讲。
委员长，听说您下令把上海沈君如七君子给逮捕了，我认为此事不妥呀。现在你到外头听听老百姓的呼声，您看看所有报纸都是怎么登的。你这样下去，我们国将不保。